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同安理会成员国商讨如何向朝鲜施压；美国智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建军事设施；担心川普轻易对朝鲜动武，议员称动武前需要国会授权；有学者称朝鲜只是插曲，美国和日本不可忽略中国的威胁；美国军舰访问台湾的条文为何触动北京的神经，专家将为您解析；美国之音专访纽约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律问题泰斗孔杰荣，听听他对中国无所不在的网络监控的看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起讨论如何向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其放弃核计划。蒂勒森几天前表示愿意与平壤开始对话。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五还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古特雷斯星期四访问东京与安倍首相会谈时，主要议题之一是朝鲜问题。古特雷斯强调说，所有国家都应该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导弹项目通过的制裁决议。华盛顿的一个智库说，美国专注朝鲜问题之际，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几个人造岛屿不断加强军事存在。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星期四说，卫星图像显示了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面积为29公顷的设施。对这一水域有主权声索的还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卫星图像显示了飞机库、地下仓储、雷达设施和其他可以用于军事的建筑设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几天前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工程。美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并宣称对主权争端持中立立场，但是美国表示担心中国把本来是自由和开放国际航道的水域军事化。中国说他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并指称美国干预亚洲事务。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呢，美国愿意在没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朝鲜对话，这种情况引起了多方的注意。有分析称习近平会在与文在寅的这个会谈中谈到应对朝鲜核挑衅的应对措施。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来跟我们谈一谈他这个对这个双方对萨德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会解决这个争端的有关的看法。
最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表示，美国愿意在没有前提条件下，的情况下与朝鲜对话。这种言论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不过白宫的说法又与蒂勒森有一点不同。但是有分析家，他们认为习近平在与文在寅会谈中会讨论到这个朝鲜进行核挑衅的应对措施，如何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导弹技术。分析家还认为，因为两国的立场相近，这次访问给予他们一个机会来对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几天这个川普政府的高官都针对朝鲜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川普政府对朝鲜的立场令人不解。不过呢，这个日前呢，川普总统刚刚会见了蒂勒森国务卿。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几天呢，好几位不同的这个白宫的内阁的官员呢，都对朝鲜问题发表了看法。首先呢，是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呢，他是在12月12号的时候，在这个大西洋理事会这个智库还有韩国基金会举办的会议上，他这样说，他说在外交方面，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可以在朝鲜想谈的任何时间举行会谈，而且我们做好了在没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举行第一次的会面。不过呢，在当天晚上6点多的时候，白宫新闻秘书，也就是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呢，他对白宫记者是这样说呢，他说总统对朝鲜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朝鲜的行为对安全有害，不仅是对日本、中国以及韩国，而且是对整个世界，朝鲜的行为不利于任何人，而且肯定对朝鲜自己不利。那么接下来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呢，这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在另外一个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上回应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说法。那么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他是说呢，他说当他说我们愿意谈判，这谈判是过程而非终点，而当他说我没有前提条件时，代表的是我们并没有要软化，我们并没有要解除加在朝鲜身上的压力，或是答应他们我们要求的条件，非核化是唯一可行的目标，而我们全神贯注在这儿，我们有很大的可行机会。那么同时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也否认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的改变，他说呢，国务卿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在我们这个房间里数月以来一起阐述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我们视外交为当务之急。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最新的发展是在星期四今这个12月14号的早上呢，朝中社朝鲜的官方媒体发出了报道说，现在朝鲜半岛局势正处于战争的边缘。朝中社是这样说的，他说川普集团正在将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推向战争边缘，毫无缘由的鲁莽行事，一个海上封锁将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以及尊严的放肆侵犯，而且是一个无法被容忍的侵略战争行为。我们知道呢，上次朝鲜再次的发射的导弹是在11月底，而在那个他们发射导弹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1月22号呢，川普政府才刚出台了新的对朝鲜的制裁政策，而不到一个星期，朝鲜又发射一个更先进的导弹。那么当时呢，川普总统曾经威胁说要再推出一波新的制裁方案，不过呢，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还没有看到这个新的制裁方案。那么从12月以来呢，这个白宫记者也不断地询问白宫官员说，到底这个制裁案什么时候会出来，大概细节会是什么？那白宫官员只有表示说呢，目前还在准备当中。那我们也知道呢，明天也就是12月15号星期五，蒂勒森国务卿将前往联合国来主持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专门来讨论朝鲜的导弹危机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这蒂勒森国务卿的说法，可能跟一些白宫高官说法不大相同。因此呢，在今天中午，蒂勒森国务卿还有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应邀到白宫与川普总统共进午餐。那么或许呢，就在蒂勒森国务卿明天前往联合国之前呢，白宫还有这个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之间能够协调出一个一致的说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再次否认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称，并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对者们散布这些指控是为了削弱川普执政的合法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莫斯科举行的年度马拉松式记者会上，普京谈到许多话题，他表示希望美俄关系正常化。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普京下令展开一场旨在影响美国选民的政治活动，使美国选民倾向支持川普，以便击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已经表示他的竞选团队不曾与俄罗斯密谋。普京说，对俄罗斯的指控纯属捏造，这样做只会伤害到美国。
这些都是反对川普的人捏造的，目的是让他的工作性质不合法。老实说，我认为这很奇怪，做这些事的人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美国国内政治形势是个打击。
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日前呢，美国国会为此呢召开了听证，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天上午是就中共的长臂为题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政府如何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那么在听证会上，来自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同时也是委员会的这个共同主席之一卢比奥参议员呢，他是谈到了中国政府呢是利用各种途径来操控中国境内甚至是海外中国政府认为是有关于政治敏感的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同时利用它广大的这个外交影响力，企图影响这个有关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那么参议员卢比奥呢，他也在今天听证会上谈到，中面对中国不断的利用这个科技以及广大的市场优势，中国政府已经将双手呢伸向了这个海外的各个领域，而这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政府对于讯息和资讯的掌控。我们接下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在今天听证会上怎么说。
中国政府将手伸向各个领域，当中一个重要元素集中在对于讯息科技和网络管理的控制。中国政府利用国家控制网络与社交媒体平台，不只是制定国内法律，还包括限制国际空间。中国发展科技，监控社交媒体、智能手机，阻断谈论敏感政治议题的海外网站。今年早些时候有报道指出，现在中国政府也开始管控即时动态讯息等平台。
根据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当中呢，也谈到了中共的渗透呢，事实上已经进入到了美国政府许多个机构，这个规模和影响都是十分的庞大。那么我们也同时知道，中国在海外的军事扩张、海外的投资、资源的囤积，以及对于这个海外这个对于国际的这个企图影响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一些这个做法呢，都是中国企图将它的影响力伸向海外最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事实上呢，今天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呢，也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表了一封投书，内容就是谈到了中共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影响力的不断的扩张。他也谈到了说，这个中国政府利用它广大的资源和市场优势，在此刻的美国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团结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其中包括了这个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那么这个在今天听证会上呢，卢比奥参议员同时也谈到了，在美国大学校园当中，多所学校当中出现的这个孔子学院都是由中共来出资在背后赞助，而且许多的这个孔子学院呢都是在不透明的这个合同下进行的。他同时也强调，他希望呢有任何中共资金色彩的学术研究，还有学术项目，甚至是知识产权交流的合作呢，都应该要接受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听证会上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一些前任高级安全官员提醒白宫，在考虑如何使用军事手段处理国际争端时，必须十分谨慎。一些国会领导人要求川普总统在决定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等重大军事问题上，要先征得国会的授权。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2月13号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使用军力涉及的策略、政治和法律问题。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说，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时，政府不应轻易动用军力来替代政治和外交努力。
政府必须要有一个成功的策略，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就不应该被派去打仗。如果军队被派出作战，他们就应该拥有适当的资源、交战规则和足够的支持，好让他们取得成功。我们的军队太宝贵，不应只被用来回避政策失败带来的后果。
川普总统上任后宣布大幅度提升军费、提升军力，并提出大幅削减外交开支。前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沃姆斯女士认为，单独使用军事手段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军队能力超强，跟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相比，军队得到了很好的财政支持。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几乎每一项安全挑战 都需要用动用军力以外的其他行动去应对。
在朝鲜核威胁和其他安全问题上，川普总统多次威胁会考虑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等人担心，川普可能会未经国会授权向平壤开战。
我仍然深深忧虑，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获得国会授权，川普总统也会决定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和预防性的军事行动。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对敌宣战并为之拨款的权利，并赋予总统动用和指挥军队的权利。但是当国会没有正式对敌宣战时，总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动用武力，一直是引起争议的话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一名前政府官员星期四表示，美日两国在朝鲜核威胁之下，仍然不能降低对中国威胁的警觉。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预计美国政府将在下星期公布的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最近表示，美国近年来把很多竞争领域拱手让给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美国必须建设更强大的军队，并推动美国的影响力。国际问题专家艾伦·莱普森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智库讨论会上指出，美中实力看起来此消彼长，反映的是一直都在悄然发生的地缘政治变革。
This is also a moment where Xi is ascendant. Xi's control within his own country.
在目前这个时期，习近平的权力上升，他加强了在国内的控制。同时，外界看到的是中国在全球舞台的力量和影响呈现一个走上坡的阶段。而相比之下，美国遇到了波折，美国的相对和绝对实力和影响力好像会长期下滑。这不是川普政府的问题，这是川普当选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的地缘政治变迁。
Trump administration, this is about big geopolitical shifts that were underway even before President Trump got elected.
在朝鲜核问题上，预计美国将继续敦促北京对朝鲜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包括石油禁运。不过，日本智库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宫家邦彦表示，日本和美国不应该降低对中国威胁的警惕。
Our main concern should be China. Of course, North Korea.
在亚洲，我们主要关切的应该是中国。当然，朝鲜问题很重要。在短期，朝鲜是个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它只是个插曲。我们必须从长计议，找到接触中国和阻止中国武断主张的正确方法，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The Chinese.Assertiveness in the long run, and we don't know how to do it.
宫家邦彦曾在日本政府担任重要职位，并曾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在中日海上摩擦问题上，他认为中日两国未来能够形成共识。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side will."
我想中国方面能够约束自己，理解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和日中两国之间这片水域的稳定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原则方面能够形成共识，我认为中日美三方在海上问题上取得某种协议也不会太难。
国际共和学会主席丹尼尔·特温宁认为，对美国形成安全威胁的根源是集权统治。他说，川普政府不应该避谈人权等普世价值。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could take it one step farther and focus on the fact that really.
我们面临朝鲜问题、中东极端主义、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势力范围这些问题带来的安全挑战。我想，本届美国政府可以再前进一步，要明确认识到这些安全挑战都和政府治理有关。这些威胁来自于专制国家。来自于那些没有治理或治理不当的国家，我们应该很坦诚地讨论普世价值对美国安全利益前景的影响作用。
美国之音许宁、宁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抗议美国总统签署2018年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包含了美台军舰互访的相关条文。尽管这个条文只反映不具约束力的国会意见，是否执行完全取决于川普总统。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许多人或许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对一个没有行政拘束力的条文做出如此强烈反应。甚至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还在上周警告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对于这个问题，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2049项目研究员易思安分享了自己深刻体验过的震撼教育，以及台湾在美中关系所占有的分量。易思安星期三在华盛顿的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中表示，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时，曾有同学问他是否支持美国售台武器。当时年轻又不够世故的易思安很直觉地答复说，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制，不是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结果同学告诉他，如果你这么想，那么我们两国之间就会有战争。易思安说，中国同学的反应让他感到震撼，但后来他在台湾就读研究所时，也经常听到中国武力攻台的言论，这不禁让他深思，为什么台湾对中国如此重要？他开始对这个议题产生兴趣，进而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深思美国该如何避免台海发生战争，也在他的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易思安说，
If there's a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it will be because politicians in Washington DC screwed up massively.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将是因为华盛顿的政治人物把情况严重搞砸了。答案就是如此简单，因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发生战争就是因为政策最终失败了，它是外交的失败，情报的失败，也是战略的失败。
易思安表示，他在研究解放军条令、战略、战术及各种相关作战手册中发现政治在其中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因此他认为，如果华盛顿领导层失去镇定，那将使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他说，所有战争都离不开政治，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和极端形式的体现。根据他的分析，台北完全有足够的工具来保持威慑力，以防止战争。问题在于，华盛顿、台北、东京以及其他盟友和伙伴是否有通过保持威慑而防止战争的配套政策。国际战略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也在座谈会中对近来中国空军频频进行远洋训练，以轰六等机型穿越台湾南北部附近空域到东中国海上空来回演训的做法表示，这是解放军几年来训练的一部分，也是对台湾的军事胁迫。随着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网络侵袭及大数据能力的提升，今后战机绕飞台湾只会更加频繁，台湾必须有随时以 F-16 战机升空伴飞的准备，不要让解放军对攻台能力过于自信。此外，费舍尔也说，面对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美国应该考虑售台 F-35 先进战机，这是让台湾具备不对称作战能力以及对北京武力侵台的重要威慑做法。费舍尔认为，如果让中国成功夺取台湾，那将代表新帝国主义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蔓延。费舍尔说，
If China was to succeed in its ambitions to conquest,
如果中国成功地实现征服台湾的雄心，那么在我看来，这将是中国新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让整个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的民主体制都臣服于它。
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后，中国就法案中涉台条款正式向美国提出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尽管有关法案涉台条款不具法律约束力，不过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陆康说，中国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美国必须充分认清有关涉台条款的严重危害性，以免影响美中两国的合作及台海的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3号再次出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大规模的追悼式，但是并没有发表讲话。日本政府媒体说，习近平应该是顾虑到正在处于改善气氛中的中日关系。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12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年来再次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但是并没有发表讲话。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姿态，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说，将之理解为朝着关系改善发出的讯息。共同社还说，明年恰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个节点，日方力争实现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的互访，有意让关系改善的趋势得以维持和发展。日本媒体认为，习近平在公开场合不发言非常的罕见。中国在2014年将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这一年首次出席了追悼会。在当年的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仪式上痛斥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他称，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在今年的公祭日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替代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他在痛陈日本曾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反人类令人发指的同时，也强调中日应该面向未来，世代友好下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近日在谈到日中关系的时候说，未来的5到10年中日关系应该有可能恢复。他说，
It's entirely conceivable if we're looking 5 to 10 years from now, 2022, 2027, that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uld recover. We're right now in a moment where Prime Minister Abe has been trying very, very hard.
未来五到十年，到2022年，到2027年，中日关系可能恢复是非常可信的。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在尽力扭转中日关系时，这个极为不正常的一个阶段。两国间非但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高峰会，甚至还出现了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的说法。两国关系恶化到这个程度，不仅对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将要走出这个阶段了。
史密斯说，说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有点太过了，但是两国的确在开始接触。中日两国关系因日本让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长时间的低谷。不过最近几个月，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曙光。11月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安倍晋三相继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谈。12月4日，安倍晋三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表评论，称两国可以大力的合作。中日最近还就海空联络机制草案达成共识，设立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在于避免东中国海岛屿纠纷而引发偶发性的冲突。日本学者认为，安倍晋三向中国示好的举动与期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日合作也不无关系。不过，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还是存在。在努力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安倍政府也在推动美日澳印四国首脑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中国认为这个机制有针对中国的倾向。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自称的哈里发国几乎完全土崩瓦解，美国官员对该组织可能建立下一个中枢的地方感到忧虑。 非洲可能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美国军方正试图防止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对非洲大陆广袤缺乏治理的空间占了先机。下面是巴布的报道。
贫困、政治理想破灭以及大量年轻没有工作的穆斯林，这些都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滋生的理想条件。这些条件非洲都具备。美国众议员、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说，
If we're trying to look in the future, it's actually happening now.
如果我们努力探究未来，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正在发生。非洲将会成为一个地点，非洲将成为一个热点。
整个非洲大陆部署的美军人数不到阿富汗的一半，但是恐怖分子活动的增加是美军在非洲部署从2009年的3200人迅速增长到今天大约6500人的原因之一。约翰·坎贝尔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他说，
There is African concern that the US approach
非洲人担心的是美国的举措将变得更为军事化，或是比以往更加关注军事和安全议题。
坎贝尔告诉美国之音，在非洲大陆努力的重点应当是他所称的滋生极端主义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缺乏经济发展和糟糕的政府治理。但是随着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在本届政府的预算计划中预计被削减三分之一，这一努力可能会更加困难。坎贝尔大使说，
Is in fact a security of
实际上安全措施是否会有效，我觉得总体来看不会。
管辖非洲军事活动的美国非洲司令部旨在强化当地的非洲军事力量抗击伊斯兰极端势力。据非洲司令部的总军事长拉蒙·科隆·洛佩兹说，非洲的年轻男性人口不断增加，为恐怖组织征兵创造了条件。他说，
You have no options, and here comes an extremist.
当你没有选择，这里又来了极端分子，给你提供摩托车和一个新娘，你觉得自己会怎样做？你的家庭在挨饿，你不能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而这时某人再给你一个选择。
今年行政当局扩大授权打击索马里的青年党和伊斯兰国，允许针对激进分子展开攻势，而不仅仅是保卫非洲盟友以及他们的美国顾问不受攻击。洛佩兹说，
It definitely helps.
这肯定有裨益，因为我们将尽可能去到那里部署我们的武器人员，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
但是在非洲打击极端主义的战争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一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今年五月在帮助索马里安全部队打击青年党的时候牺牲了。今年十月份，四名美军士兵在尼日尔遭遇伊斯兰国组织的伏击，以身殉职。如果未来数月的安全需要增加，会有更多的美军发现自己在非洲面临危险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专访，谈及他对中国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的看法。下面就是有关报道。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是上世纪70年代有机会到访中国的少数几名西方人之一。87岁的他至今清楚地记得，1979年住在北京饭店第17层时，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禁止宾客入内的第18层。
That wasn't for guests, but it was for people who were listening to the rest of us.
那一层不接待客人。专门用来监听我们这些住在下面17层的客人。每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人到酒店来，坐电梯上去，每个人都拎着黑色的公文包。
孔杰荣和他的西方同伴们知道，在中国他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去过中国，监控如影随形，与他已是稀疏平常。不止一次，刚和他在出租车里谈过话的朋友，一下车就被当局有关人员盘查。
但这些都是很初级的手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想要去任何地方说任何话而不引起别人注意，已经不可能了。
中国的13亿国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中， 据美国咨询公司 HIS Market 统计，这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由 1.76 亿台摄像头组成，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增长到 6.26 亿。中国官方的说法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当局并不讳言这些摄像头的存在，反而将其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政绩来宣传。九月，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辉煌中国》节目说，拥有2000多万个摄像头的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这个监控系统可以读取车牌，识别人脸、步态，判定年龄、性别、身高、族裔，甚至可以知道你的亲属是谁，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教授说，
So of course this equipment is valuable for stopping crime.
这些设备当然有遏制犯罪的价值，但是当你生活在一个连践行言论自由、接受自由都被列为犯罪的国家，思想交流、写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监控中，成为数据收集分析的一部分。
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孔杰荣感叹说。英国左翼作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上世纪40年代写就的《1984》等一批政治预言小说，至今被奉为经典。在他的笔下，思想警察无处不在。你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有人听到，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今天重读奥威尔的这段文字，仍然让汪女士脊背发凉。几年前，她因为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了看守所。随着网络监控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7亿多网民中，像她这样遵纪守法、无意中触碰当局红线的普通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仅仅因为和家人、朋友在私信中说了一句玩笑话，就遭受牢狱之灾。这样的情景让孔杰荣想起毛时代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文革时，单位中、弄堂里，处处都可能有告密者，说不准你的哪句话就被人举报，就连一个屋檐下自家的孩子都不能完全信任。孔杰荣说，中国日趋成熟地将互联网监控、警察机构、司法部、检察官和法院结合起来，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
就好像套在人们脖子上的一个枷锁，越套越紧。
恐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默。孔杰荣发现，就连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外国人，也可能传染上这种恐惧。几年前，他和太太结束了一段在中国的生活，回到美国马赛诸塞的家中。一天，太太在闲聊中提起他们在中国的一位意见艺术家朋友。
说出这个中国人名字的一瞬间，他突然压低了声音。我说：“穷，没事的，我们这是在美国，你不用小声说话。”
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孔杰荣和几代中国领导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交流。
I'm not happy.With the recent trend under Xi Jinping,
我对习近平治下中国近来的趋势不满意，他违背了他父亲的建议。
习仲勋的部下也回忆说，习仲勋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受刑法，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孔杰荣说，而习近平基于他的个人经历和观念，他和他父亲所倡导的完全背道而驰。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阿拉巴马州星期二的特别选举落下了帷幕，美国全国政治版图似乎发生了转变。民主党人道格·琼斯在这个共和党铁票仓拿下了联邦参议员的席位，打败了川普总统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罗伊·莫尔。琼斯获胜之后呢，民主党人对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有了更大的信心，而共和党人则在思索如何扭转局面。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在阿拉巴马，民主党人琼斯的支持者为战胜共和党对手莫尔欢呼雀跃。
这场竞选一直是关于共同的礼貌和斯文，以及确保这个州的所有人，无论其住家的邮编是什么，都能获得公平的待遇。
有几名女子指称，莫尔在三十来岁的时候曾与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他们有不当性行为。莫尔矢口否认，但最终未能克服不利局面。不过莫尔拒绝承认败选。
我们被涂抹上了一层不利和不忠的光，你也可以说我们被置于不利的境地。这让我想起圣经诗篇第四十篇，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说，他曾希望有不同的结局。
我希望我们拿到那个席位，很多共和党人有不同的感觉，这样的结局让他们觉得挺高兴的。但是作为党的领袖，我希望能够拿下那个席位，我想为那些参选的人背书。
琼斯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民主党人，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踊跃投票。对莫尔不利的是，共和党人投票率低迷，而且有人发起运动，在选票上临时填写别的候选人，这也分化了共和党选票。民主党候选人居然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巴马脱颖而出，这让民主党人士气大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如果你把所有这些都加在一起，基本盘群情激昂，千禧代压倒多数的支持民主党，近郊选区选民摇摆回归民主党，这意味着局势看上去对我们有利。
维吉尼亚大学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认为，两党都在为明年的国会选举厉兵秣马，琼斯的胜利肯定会给双方都带来冲击波。
假如我操办共和党的参议院、众议院、州长以及州议会的竞选，我真的会很担心，因为现在似乎有一股浪潮正在兴起，而这股浪潮带着巨大的民主党记号。
D on it, D for Democrat.
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民众赞同率继续走低。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莫里·雷诺兹认为，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损失一席之后，治国理政更难了。
我们看到，一旦琼斯上任后，共和党人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席位从现在的52席变成了51席，而我们已经一再的看到，在过去一年里，他们仅凭52席很难治国理政。等他们又少了一位参议员后，这些挑战只会变得更难。
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领袖星期三说，他们已经就税改法案的最后版本达成共识，减税是川普总统的一个重要竞选承诺。共和党人希望琼斯在下个月宣誓就任参议院之前完成并通过减税法案。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2月13号发出紧急呼吁，促请国际社会关注今年7月狱中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处境和健康状况。此前，刘晓波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一武披露，刘霞近期写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的一封信，显示刘霞在被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国际特赦星期三表示，自今年6月下旬查明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刘霞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好友廖义武12月9日发文怀念刘晓波，并上传刘霞近日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刘霞写道，在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称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国际特赦表示，刘霞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抑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她的状况正如她在信中所言，我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刘霞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她自由出行，确保刘霞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刘霞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碍、恐吓、任意拘留或监禁。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刘霞自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开始遭当局置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时紧时松，但无时不被监控。而今年孤独的寒冬更令外界担忧他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近年患上的日益严重的忧郁症更是困扰他。胡佳说，
过去今年以来，刘霞她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崩溃可以形容了。她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抑郁症，依靠药物在入眠，否则的话她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面对着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挚爱丈夫的冬天，我们很怕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这真的是我们内心的特别特别现实的想法。想要她做到的就是刘晓波生前给她的最后的那句嘱咐：你好好活着。
因参与自由晓波行动而自6月底便遭软禁的胡佳表示，从刘晓波狱中患病到逝世，以及推动自由刘霞，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舆论和媒体报道等都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欧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和压力便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是唯一的希望。胡佳说，
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恰恰是用小波的重病治换来的，就是外交介入。我们要促进西方的外交官，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大国，用国家力量对吴霞和他的弟刘辉进行这种营救外交斡旋，其实就是施压嘛，就是为了他们争取自由嘛。而且作为那些外交官本人来讲，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用一个工作的面目来对待这个，而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的啊，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胡佳表示，他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沟通时表示，对刘霞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状态如何这些层面，而是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施压。一是启动外交谈判，要求中国允许刘霞出国治疗；二是同时争取能够探视刘霞，给他带去一些最基本的慰问。他说，
现在不是说只是听听刘霞哦，她现状如何，她是不是最近又做了什么手术，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不了她的命运。现在的力量是集中在外交的营救上面。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向中国政府两件事情：第一是你们要启动这种外交程序，跟政法委这样的机构必须要进入这种程序才行，否则你的这种等待是完全无益的，可以拖到刘晓波死，他也照样拖到刘霞死。之外的话，你们要争取刘霞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的空间要大一点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他能够见到你们这些外交官。
胡佳特别强调，这些最基本的见面都会给刘霞注入心理安慰的强心剂，给他带去一点点的希望，帮助他度过目前的寒冬以及他生命中的长夜。他说，
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看不到光，就像在极夜之中的那样的寒冷的寒夜、冬夜。这种情况下的话，如何让他点燃他的一点点希望？我去促请外交官做的事情也是，你们去能够向中国政府见到他，哪怕就是一些家长话，哪怕是在中国政府的那种监控之下的，那也会给刘霞注入一针强心剂，能够撑住他，对他的安慰鼓励都恐怕要胜过他现在所服用的所有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这样能让他坚持过这个严冬。我说的这个严冬是广义的严冬，不仅仅包括未来的39天，也包括他生命中这种黑暗。
在12月8日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和他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廖义武发表悼念文章，并公开刘霞数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信。刘霞在信中还称，我蜷缩成一团，因为有人敲响了门，我的脖子开始变得僵硬。刘义武表示，刘霞不是犯人，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释放刘霞。廖义武还敦促德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为争取刘霞自由努力。 刘霞自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后回到过北京，但在十九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美台军舰互访以及邀请台湾军方参加军演等内容，被视为美国加强与台湾防御关键的重要一步，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驻美外交官威胁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之日，就是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之时。北京真的会因为美国军舰的停靠而对台开战吗？川普政府是否会落实美台军舰的互访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的主持人邀请了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请他们来谈谈他们的看法。那么针对李克欣这样直接的警告言论，那么安大维认为呢，中国政策不透明，公使讲话需要观察。
对，我蛮同意黄教授讲的，可是我们要看我们现在刚才讲的美国这个法律 NDAA， 美国现在是民主国家，比较透明，transparent， 可是中国就并没有这种同样的 transparency， 所以在美国如果看到白宫还有五角大厦的国防部长加上美国的大使同样在讲一样的话，你就知道那是美国政策。可是在美国现在只有这一位李克欣，而且就像黄教授说的，为什么不在北京讲？为什么不是大使讲？所以现在就比较就比较难，那个就是知道，因为中国的这政府不是这种 transparent。
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关于美国军舰停靠高雄就是解放台湾之时的言论，是代表中国中央军方还是外交司令，或者是他个人的看法呢？对此呢，黄介正认为呢，公使讲话代表官方，劝阻美舰到访台湾。
我觉得李克欣公使的讲法应该不是仅代表他个人，因为我看到在视频上面他讲那几句话的时候是有看稿子的，但是我们却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不是崔天凯大使自己出来讲，而是由二把手出来讲。第二个就是他的场域是针对华侨以及留学生讲的，如果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或者是国安会的官员坐在台下，他会不会这样讲？这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他说如果美国军舰到高雄的时候就是解放军这个攻打台湾的时候，而且要启动反分裂法，可是反分裂法的第八条里面所设的三个条件好像跟美国军舰到台湾访问并不相同，那么显然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牵强。我觉得他主要的目的是对象是讲给在场的这个华裔的人士听，但是主要因为是在驻在国，这个话为什么不由北京来讲，而是派遣这个在美国的大使馆的这个公使来讲？我觉得主要的对象还是针对美国，他主要是警告美国，他并不是，我觉得台湾反倒是第三个对象。那么他主要的讲法可能是要给美国行政部门施压，希望美国不要在这个授权法通过了以后变成要这个去执行，希望能够阻断美国想要执行这个军舰访台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川普总统签署了军事授权法案，在落实这个法案，特别是邀请台湾参加军演、美国军舰访问台湾方面，会如何实施呢？对此呢，黄介正教授认为，军事交流早就有，军舰互访会磋商。
其实台湾的军队以个人或者是少部分人呢去观摩参与美国所主办的军事演习都不是新鲜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那么军舰互访是一个新的，如果说美国军舰驶进了高雄港，就意味着战争的话，那其实依照 NDAA 里面讲的，那台湾的军舰如果到关岛或夏威夷，应该就不会 不会是启动这个什么反分裂法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行政部门这个法律的通过签署公布，主要是把最高的行政裁量权还是留在行政部门里的手上。我觉得台湾也不会肆无忌惮或者是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相信这个双关于军舰互访的事情，台湾和美国方面会有充分的谘商，在促进彼此利益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不会贸然行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备受两岸推崇的台湾知名作家及诗人余光中12月14号辞世，享年90岁。两岸官员、学术界和民间都深表哀悼。下面是张培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知名诗人余光中12月14号病逝于台湾高雄，享年89岁。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哀悼，他说余光中一生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等文学工作的成就，对华文文坛有深远影响，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必须铭记的一页。台湾文化部表示，余光中的诗作讲究结构，通过节奏和意象的暗示而自然流露出主题，多发出诗人的悲悯情怀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省思。前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在脸书上表示，这在70年的台湾文化史上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说，从疼痛彻骨的迁徙流亡思想，到意气风发的希腊天空的追寻，到回眸凝视决定拥抱访寮的泥土，到最后在自己拥抱的泥土上又变成异乡人，余光中的一生就是一部跨世纪的疼痛文化史。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1949年随父母到香港，1950年迁居台湾。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取得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从60年代起，余光中陆续在台湾各大学担任教职数十年，曾担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和文学院长，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美国西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等。余光中几十年来撰写了大量诗集、散文集、翻译诗集、评论集，获奖无数。他的代表作包括《左手的缪斯》《狼来了》《乡愁》《友情伞》《我的四个假想敌》《听听那冷雨》等。他的多篇作品不但被李泰祥、罗大佑等人谱成歌曲，还被收录在两岸三地的教科书中，其中思乡作品《乡愁》最广为人知。中新社报道，余光中2003年回到他的家乡福建永春时，村民倾村而出，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他。他最后一次回到永春是2015年9月，为位于永春县桃城镇的余光中文学馆揭牌。听到他的去世，当地村民也深感哀痛。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书面回应该社记者提问时说，余光中作为著名诗人创作的《乡愁》等代表两岸骨肉亲情、充满民族情怀的诗作，为两岸民众广为知晓。中央社援引安峰山的话说，多年来他积极支持参与两岸文化交流，坚决反对文化台独，我们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针对安峰山的评论，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对台湾媒体表示，余光中是各界敬重的文学家，大家在成长过程中都读过他的诗篇文章。余光中文章所传达的是两岸的文化交流，他说他希望两岸彼此要少点政治，多一点文化经贸交流，两岸才能相向而行。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